先恭喜各位新年好，我们今年是初二哈，
开年，
对，开年。那当然我们在美国是比较没有那种过年的气氛的，但是看每个家庭不太一样哈。那我今天我们看看啊，如果说先你聊天的方式，如果说聊天后来没有什么题材了，我们再来上课，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在课前呢讨论到一个问题，关于命跟运的问题啊。命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命，是不是有运，这样子啊。刚才张大哥的解释我觉得是蛮好的，但是我在想说哈，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观念来想，就是说按照赛斯的说法，所有的事情它其实是类似像数学哈，它其实像数学一样。比如说谈到意识的频谱，对不对？我们在每一个状态之下，比如说你今天在你的电脑上看到什么样的影片，什么样的资讯，它其实是由一个荧幕当中由一个数字的组合而成，它变成 picture， 变成什么，变成任何东西嘛，所以它是个数学。所以既然是数学的话，你哪一天出生有没有牵涉到数学？数字跟哪一个年纪有关，跟什么情况有关，然后会连到什么样的家庭，会怎么样，是不是有关？我觉得这是有关的。因为基本上如果你第九册念到后来的话，它有一节好像我们下一两节就要提到，其实身心灵本身它是由数学所组成的，但是这个数学包括数学本身也是我们不可了解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在比如说在什么金字塔里面发现一组数字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数字到现在的科学这里看它的话，它吓了一跳说，这个怎么可能在几千年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写那个数字，而这个数字用各种角度去拼它的话，简直就像奇迹一样。那讲起来就很长，那我们就不讲这个东西。那我们用数学来讲的话，我们提到的就是所有的电讯本身它就是一个数字，它就是一个数学的一个情况。电讯比如说多少波多少波多少波，或者是说我们说光是从300到700纳米，它就是300-700纳米之间能够存活或者能够感觉到的东西。好，那现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命跟运是怎样，我个人比较希望说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完全用另外一个视野去看它。我们来看一下赛斯的转世经验好了。我经常在讲赛斯曾经当教皇，赛斯曾经当修士，赛斯曾经当妓女啊，赛斯曾经当十个孩子的妈，赛斯曾经当个屌狗啊，赛斯曾经当很多莫名其妙的人物，包括一个卖香料的商人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故事嘛。好，对，赛斯在提到说，比如这样讲好了，我经常在讲那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说你当一个十二个孩子的妈，而且这孩子每一个爸爸都不一样，都不知道是谁。然后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养活这个孩子，因为没有那个经济能力。还有呢，你都不知道明天早上是不是能够撑得到，明天早上会不会被冻死，不晓得。可是呢，赛斯在过这一辈子以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所有的转世当中，我体验最深、收获最大、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那个十二个孩子妈的那一次。好，那我如果说以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么这样讲的话，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体验你的角色，是体验你的角色。因为 你一旦体验你的角色之后，你的角色立刻，因为你会造成后面一个整体自己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领悟或一个新的一个进展。所谓的创造，所谓的领悟，所谓的进步，或所谓的爱，或所谓的更大的胸怀或什么，都不是在你以为的自我这上面来的，不是在这边的，它反而是在后面的。好，那如果是反而在后面的话，这样讲好了，我的内在设定，我想要去当一个十二个孩子的妈，那苦到没有饭吃，不只养十二个孩子，当然我也牵涉到我的感情生活当中可能乱得一塌糊涂，然后被抛弃了不晓得多少次，然后不晓得伤过多少心，对吧？你有十二个孩子，还有很多的老公，那这个十二个孩子都不同的爸爸，那请问那你的情感生活有多辛苦，有多凄惨，对吗？然后养这十二个孩子，你当然你的孩子你当然都是非常疼的嘛，对不对？你们大家都当过妈妈的或者是爸爸的，你们都知道孩子你都是很爱，对不对？ 那这个孩子你养不活他，你眼睁睁的看他这样饿肚子，然后这十二个孩子你都要叫他去当乞丐去乞讨，那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赛斯来讲，他说这是我领悟最深，而且呢我得到的东西最多。他并不是说呢，我今天呢跟着佛陀，我领悟了，我悟到了，然后因此我现在变成赛斯，不是。他反而是在从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这痛苦当中，他有新的体验。我问各位一件事情了，假设说你七八岁的时候，你当然不会骑脚踏车，甚至有很多人到现在都不会骑脚踏车。听说台北市的市民哦，通常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因为他没有机会可以骑脚踏车，没有捷运嘛，有公车，你没有机会骑脚踏车。那这些不会骑脚踏车的人就是不会骑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哦，比如说像我在乡下，我其实蛮后面才会学会骑脚踏车，我应该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才学会骑脚踏车，因为我就学不太会的，然后也不想学。然后我爸爸妈妈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学脚踏车？我说那你生两脚要干嘛？要走路的啊，这当然这是借口了，其实是我那时候不太敢去学脚踏车的。那后来学了就会了嘛，那协会以后不问各位了。那我现在来美国三四十年的，我再回去我会不会骑脚踏车？
会
嘛，对不对？我大概五六岁就会学会游泳的，或更早，可能很早，我婴儿的时候人家就把我丢到水里面，所以我就会游泳。那我婴儿或者是三四岁的时候会学会游泳，到了我现在你把我丢到水里面，我会不会游泳？会，对不对？我有没有办法不会游泳？我有没有办法不会骑脚踏车？不会，我永远都会。所以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当你一件事情当你理解领悟之后，你无法从你的意识田当中把这个领悟跟这个理解从你的意识田当中抽走，你无法做到这一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了，你今天当了爸爸，今天当了妈妈，今天当了人家的太太，今天当了人家的丈夫，或当人家的爸这个孩子，但是那种感受只要你领悟到了以后，在你不管你在投胎或者怎么样，不止这一次你无法去把你的从你的意识田当中抽走，你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再把这个能力拿掉。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话，我们最主要的观点，我想我最主要的观点可能大家写了半天，有的时候真的会错失掉，或者是又一些现实的事情的话，你又走掉了走偏了。但是最主要的观点是什么？最主要的观点是我们内在希望某个经验，所以投胎当我们这个角色。我们不是那个可怜虫，我们也不是那个比别人差或比别人不好的人，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像今天张大哥也提到嘛，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部分，因为我们在上节课就要提到这个部分了，我们就是一切万有啊，你也是，我也是，他也是，所有人都是，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会真的这么厉害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无情呢？为什么我们跟对方没有办法有同情心呢？因为你在写你的角色，我在写我的角色，不是吗？那我为了我的生存，我要努力的希望我能够活得很好。你为了你的生存，你的富足，你也希望活得很好。但我们现在谈的是说，我们大家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好，是这个原因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就是说，好，当然大话大家都会说了，我们要爱所有的人，我们要民胞物宜，我们要以旧皆为我心，我要什么先天下之忧或什么后天下之忧，对，你这个都你我们一讲都知道了，什么天人合一就 OK。 可是碰到真正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立刻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状态，就是哦，不行了。今天在中国时报的网络上，我就看到一则新闻，一个人他就跟大家讲说，哦，你们这样放开一点啦，想开一点啦，这个会也没什么啊，他也不用过度保护啊。结果他被人家碰到，他在 Costco 买两大箱的那个口罩。大家说口罩没什么关系，可是他自己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学赛事的过程当中，首先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真的理解我们所说的实相，它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你的身体哈，它是一个像衣服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有智慧的衣服。好，我们来看看有几个状态啊。死亡的话，就是你把这个衣服丢掉，对吗？那你住进来的话， 醒过来，你是在用这个衣服，用这个衣服的感官在看这外面的世界。你以为你要用眼睛看，你用耳朵听嘛，对不对？你用皮肤去碰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感官嘛。可是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听，不用手去碰，你会不会知道？那显然是知道的啊。比如说你在梦中，你有没有用眼睛在看东西？没有啊，你眼睛还在睡觉啊。可是你在梦中真的有看到一些东西啊，你有碰到一些人啊，你有碰触到其他的物体啊，你的感官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你睡觉的自己的那个身体嘛。我们的身体大概有几个功能哦，有的时候我们是住在这个身体里面，那是我们白天的自己，所以我们用这个身体的感官在碰触外面的世界，这是住的。另外呢，我们放下这个身体，我们就叫死掉。有两种情况呢，是我们提着走的。好，什么叫提着走？比如说呢，你做梦的时候，你有没有提着走？它还在啊，一条银线连着，那个身体还在，那件衣服还在。那件衣服不穿，你没有办法感受到所谓的声色，就外面的外境世界，你没有用那一件事情去感受。可是你提着走，那个肉体的那个肉体，比如说叫翘屎这个肉体在那边睡觉，我提着走，可是呢，我的所有的意识形式都照常，感情生活也照常，对吗？好，这是提着走。另外一种提着走，投射。好，投射的时候你也提着走，因为你可能意识投射出去了，可是呢，事实上你的身体是在那边。还有另外一种状况也是提着走，心理时间。心理时间是它不算提着走哈，它只是说我先把这个部分哈放下来，我不用它，我关掉它。好，我关掉我的身体，我没有在用它的时候，我是怎样？我是关掉它没用，但是我也没有提着的，但是我呢是属于那个身体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肉体在赛斯的书上来讲的话，它叫伪装实相，它就是个伪装的东西。可是呢，它给你非常非常强烈鲜明的一种感觉啊，比如说当你失恋的时候，你真的是痛苦到不行，对不对？或者当你碰到辣椒的话，你被辣到不行，对不对？那因为你的感觉在碰它，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很难过，所以你会保护你的身体状态。那可是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去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利用这一件宝贵的科学的敏感的衣服，然后因此我接触到所有的世界，对不对？可是呢，接触以后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世界一切就只有那一件衣服而已。所以碰到一个肺炎的话，真的大家都好恐怖。你也许现在听到的是说那个武汉或者是什么地方你不会觉得那么恐怖，对不对？可是现在是说，昨天晚上开始说是我们的耳湾。
对。
那我问你啊，你会不会想去买一个口罩呢？你会不会
开始？刚刚那个 LA 桃地也证实了，第四期
早上，
对，
第四期
在哪里？
LA 桃
地 LA 康地，美国有四件，加州占了两件，
对，
耳湾一件 ，LA 康地一件，
哦，
然后一件是在那个叫什么西雅图吧？
对，一个在芝加哥。
那其实老师，我想问一个话题，比如说。就同一个地方，有些人会感染，化学会传播人会感染，还是会就是那个人的他那个情感里面刚好是处于那个状态，就是那个人可以感染，那其他人如果那个情绪能量是平衡或者到那个比较高的时候不会感染还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这是说法是说哈，你的外境其实是你自己创造的，
是
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那个需要的话，你不会去碰到去创造一个外境，说我到那个地方去，或者是我接触到什么人，或者是这个人突然间跑到我身边来，不会这样子。所以先从第一个先开始说起，就是我因为我的内在需要，所以我用这个东西来满足我内在的需要，所以我会面对外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如果去那边，你如果真的去，问题是你根本就不会去，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根本就不会去，但是如果你去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的话，你会突然间莫名其妙躲掉。那但是呢，物理的状态呢，不见得是就是说 同样感染，然后你没有感染，他会感染。我觉得不一定要去思考这个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比较没有办法让人家真的了解了。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那么既然是多次元的世界，那一切的这个动力和动态状态，或你体验的状态，其实跟你的内在是真的有关系的，是真的有关系。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内心状态是处在什么状态呢？其实是我们的情绪状态，你刚刚提到的。好，那我们来解析一下什么叫情绪。因为情绪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这需要大家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有这个情绪。比如说我莫名其妙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怎样啊，为什么会突然间生气。但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怎么这种感觉，因为情绪本身不是你以为的情绪，这个比较重要。情绪本身至少可以花一半跟一半，这一半是你觉得你自己在控制的，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多，后面的那个一大半呢，它属于内在的。最近有学了一个，在我们的群组上有花嘛，赛斯对情绪的说法是说的，情绪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是内在感官的尾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内在感官的扩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说我们的情绪是，就是它既然是跟内在是连在一起的话，所以它是一个回到内在的一条路，一个通道。那至少用这三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看我们的情绪，它其实在看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自信，或我们内在的意愿是什么。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吗？你就看你的情绪是什么。好，那现在重点是在我们通常是不会回到自己的情绪的。我们会不会回到情绪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更好，或避掉什么问题，或免掉什么灾难。好，比如说这样讲，当然我也看到像我们群组也在提到说，因为我们现在呢都是人跟人之间都很冷漠，所以我们呢现在要热情一点啊，我们要爱对方啊，我们要把对方视为一体，这个当然非常好，非常高妙，对不对？非常的高水准，没错啦，这真的是这样没错。可问题是你有这个情绪吗？你没有这个情绪，对不对？那你那个情绪是什么？你的情绪是害怕，对不对？你害怕自己有病嘛，或害怕世界会更糟糕嘛，那其实是害怕在作祟，不是爱在作祟。你起不了那个真正的情感，那你起不了真正的情感的话，有两三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根本就没有站在你的内在的感官或内在的感觉上面，或内在的意愿上面，没有，你没有站在那上面，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在养一个内心的恐惧，但是事实上里面你完全不是那样。然后呢，你没有办法跟这个部分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差很远，对不对？你会差很远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更加的责备自己，我觉得应该爱人啊，我为什么这么样冷酷，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啊，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那就算你做了以后，你也没有办法什么时候都这样做，因为你没有办法垫着脚尖走路，那不是你啊，
其他的声音更大。
好，那我们再看但很多人会讲啊，说我们就应该爱人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群体啊，我们就 OK 没蛮好的。问题是讲的人他有这个感觉吗？还是他只是为了讲一些话让你们觉得说你们应该怎样？如果有的话他就不会放在于说我要赚多少钱，我要多少名啊，或者不会有这种东西出现的。因为那是一个再来，如果真的有那个情绪，你根本不用讲，因为你就会做，对吧？我已经有这个情，我就做啦，我不需要说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我应该怎样，因为那个东西都是叫做自我的那个 twist 那个扭曲嘛。那我们坦白说，我刚刚讲过，如果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体验的话，你最好是乖乖的体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你体验那个感觉，你从这个感觉当中你会接收到内在的信息，因为感情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比如说我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么冷酷，好了，那我接受我自己是有冷酷的一面。但我当我接受的时候，当我内心存在那感觉的时候，我的那个 alignment 会出现了，就是那个点亮自己，会把情绪会感染。我用一个比喻好了啦，假如说我们的意识是个频谱，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从红的要染成黑的，你要怎么染？你还是一关一关来嘛，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因为跟我是红色的嘛，那我跟绿色的在一起，我一染一落就变成其他颜色嘛，然后慢慢染成其他颜色，慢慢染成其他颜色，最后的话我会到说我什么颜色都有的话，我会变成黑的，所有颜色放在一起一定是黑的。那现在问题是说，我刚刚提过一个重点，就是如果说你学了脚踏车，学会了以后，就算我把你打死了，或者是把你的就磨成粉，你那个学脚踏车的因子还是在你的脑袋里面，对吗？所以其实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真正的回到自己的情感，真正的体验自己的情感。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最重要的，因为一旦体验到的话，你的内心的那个慌张、那个不满，或者是对自己的厌恶或对别人的厌恶，那些部分全部都会没有，因为你接受所有的现状。你一旦接受所有现状的话，所有信息就跟着进来。这部分因为赛斯一再讲了，可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去做的话，我们不知道说为什么有很多天启会进来。因为你真的回到自己的那种感觉。赛斯你看他的转世经验当中，你把已经看过的转世经验你列出来，没有一个很伟大的人格，有吗？有一个伟大的人格吗？有个高尚的人格，有吗？没有，对不对？他为什么能够爬到那么高？他爬到真往上走要走十二层，就像我说的频谱一样，他是往上走走走走到十二层，真假如说现在第一层，对不对？他努力跑到第三层，他死了又从第三层开始，对不对？那他说他可能是第六个自己，不是，他说第九个，不是，他说第十二个，到第十二个你会碰到我。所以我们并不是从对错好坏罪与罚来让自己提升的，而是领悟。罪与罚是什么？是你怕人家处罚你，我这样做我很乖哦，我很乖哦，你要谢谢我，你要接我说我是好孩子哦，你要奖赏我，这个部分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你想要扭曲你自己的那部分。但是假如说你真的是你自己的时候，你真认真在体验你自己的话，那个爱才会真正起来。因为真正爱的起来呢，它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完全的接纳。因为如果你不接纳你自己，哪有可能接纳任何其他人呢？如果你完全没有办法接纳你自己那个癖好癖性，那个烂个性的话，你又如何去接受别人呢？所以最近有几个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呢，他说他看到人家讲到他太太有多好，或他先生有多好，他都觉得很生气，因为他先生走了。我说那如果你觉得很生气，就很生气了。他说哦，那个我的朋友说，我应该怎样怎样啊？那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很假。我说那你做你自己算很假吗？你做你自己不算很假，真正假的人是不做你自己才是假，对吧？我把我自己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人，是因为我希望做得更好。那这样其实有一点。某个角度来看，你反而是有点假。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情绪已经到了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色彩一染，你根本你要重新再把那个色彩移掉都不可能的。我学会了脚踏车，你要把我脚踏车的姿势拿掉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一定就是会骑脚踏车，不是这样吗？那所以真正来讲的话，你体验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有一个内在自己，我们内在自己什么样的故事经验都有，什么样的经验都有。是男是女，是国王，是富翁，或者是美女或什么角色你都有。现在问题是在于你现在要的就是这个角色的经验，那你要不要乖一点？你要不要乖一点？比如说我就好好去体验我这个角色。你有什么经验没有？我问各位嘛，我们从真的经验来讲，你要当国王吗？他是奥斯曼帝国的皇帝，你觉得他还不够国王吗？你说你要当宗师，他也当过那个祭司啊，那他也当过妓女，他也当过舞女，他也当过罗的儿子，也当过罗的姐妹，他好像讲也讲不清楚了，太多了。所以各位，你去想想看，假如说我们用一个比较整体的观点来看自己的话，你如果用整体的自己看自己的话，你才有可能真的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云包雾里的感觉，对别人有一份真正的爱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知道他很辛苦，他也在学他自己要学的东西，虽然他看起来是那么凶恶，可是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学这个东西，你了解的，他的个性就是这么暴躁，他就没有办法讲一句 好听话，他就没有办法去道歉， 我们都知道他的问题是他来这边学的，而且是他的内在设定他来学的，然后你在学你自己的，你会有一种真正的理解跟真正的同情，然后那个才有可能做到一个情况，就是你是真的是理解他、支持他、爱他，而没有太多的对他的抱怨。不然的话，我们讲的那么多，然后真的碰到问题的话，你做得到吗？包括讲这些话的人，他做得到吗？是不是？不好意思，批评这东西不好，算了，不讲。对啊，你要的是有更多的钱的收入吧，或者更多的这个能够佩服你、欣赏你的人啦、啊。但是不是真正走在你自己人生的道路上，你也走不到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哈、哦，你去想，如果从红的要染成黑的，你其实是你碰到周边的人，用它来让自己的颜色开始变染色掉，你染了你的颜色，然后再碰到另外一种人，你又染了另外一种颜色，然后碰到另外一种，你从这些颜色当中去染它，然后去了解它，去领悟它。各位，你了解一件事情吗？为什么我们需要人生经验？因为领悟到的事情，你是永生永世永恒的无尽的未来的岁月，或无尽的你的投胎生活当中，你都理解它了，而且你永远不会再需要它的，再重来一次。所以今天你如果有承受任何的痛苦灾难，你其实是对所有的你的整体的自己的所有的人格在体验它，那你看多伟大呀。还有呢，你替全世界所有的生灵在体验这一份感情。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常常在希望你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上次在提到那个，其实值得大家去想想看，真做了一个梦，那梦中做了什么事情？蔡师知不知道？
知道。
那显然的话，你不是只有白天的体验你是知道，而是你所有意识田上所碰到的情境、情感，所有的一切的问题，它都根本没有办法去隐瞒。那你在隐瞒什么呢？我在隐瞒我的感情，我要装的是这种什么东西，我要装着笑脸，我要装着快乐，我要装着让你高兴。可是没有一个情感是可以隐瞒的，没有一份情感是可以隐瞒的，因为它是真实的，会流传在整个宇宙之间，会流传在你的整个灵魂的人格之间，它全部都会在的。你只要领悟到的东西，你只要领悟到了，它就永远是你的。但是问题是你永远不去领悟，你永远用伪装，永远用扭曲，永远用不愿意去面对它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永远跟你无缘无关，然后你必须要一次又一次从头再来学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勇敢一点，你今天有碰到任何问题，去体验它，去感觉它，去深入它。你要打针，我最怕打针，啊屁股给他啊，对啊，你打啊，我知道我会痛啊，那就痛，去体验那个痛啊。你知道体验可能是人世间比你以为的什么创造啊、什么改造啊、什么变化啊、什么变好啊，比那个更重要。你不信的话，去把整套赛事书重组再看一次，你会发现他在讲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体验，是体验。好，你有看他当一条狗有什么目的吗？我当一条狗要干嘛？我当一条狗可以成仙吗？变成狗王吗？会不会狗仙吗？狗灵吗？狗什么东西吗？没有，狗就是狗啊，而且它很快就死了，对吧？所以当条狗的目的是什么？就要体验那个狗的生活，对吧？当个妓女要干嘛？当个妓女能怎样嘛？我当个十二个孩子的妈，我能怎样嘛？我饿得半死，我痛苦得不得了，我的感情那么枯燥，那这些东西的话，你真的能用这个来做什么吗？或领悟吗？或高等吗？高级吗？做对吗？没有一样做对耶。但是这份体验就能完美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各位，我们的思维是不是全部都思维的角度是错误的？我们想的是我怎么样让我自己变更好，我怎么样改变我的命运，我怎样，我跟各位讲，你如果要改善你的命运，唯一的方法是好好体验你现在的人生，因为这是最实在的。去看205节，205节那个杰恩伯纳德跟他的对话，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精彩。杰恩伯纳德跟赛斯的对话，他一直跟他讲说，我们要有爱啊，我们要一体啊，我们就是一切万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爱所有的人啊。所以就说你在玩乌托邦，你在玩乌托邦，你比较重要的是什么？你比较重要的是把你这个角色先做好再说。好，做好以后，他自然而然因为这个做好的关系，他可以开始扩张，可以开始扩充。 因为你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你怎么去给爱？你是一个没有能量的人，你怎么去给能量呢？你是一个这么缺乏安全感的人，那么缺乏那种对生命的信心的人，你怎么去给生命的信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上课上到后来，我都觉得我应该关掉，因为我自己是不行的啦，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资格啊，不是我自己在检讨。后来想想就算了，反正我就是这样。我跟各位讲，我一再强调不止一次，我说我没有比你们好任何一点，没有，真的，我也没有比你们懂什么，我不是谦虚，我是实在跟大家讲。如果今天你没有想要学的东西，你根本不会来这个人世间，因为这个人世间不会让你来的。各位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谈到说过年的时候，在谈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人生呢？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你好好去体验你现在的角色，好，去承认它，接受它。因为承认它，接受它，你会发现你突然间那些情绪哈，或者是那些动力全部那些情绪变成一种爱的情绪。你看哈，我觉得说我今年哈，我一定要怎样怎样。问题是你做得到吗？
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老师说的所有都是我来的。对啊，我觉得老师很厉害，他真的能感应到我的心情。然后的话呢，上两个星期我也是，不是新的一年来了嘛，然后我给自己写了一个目标，写了好多好多目标，甚至连那个时间表，一天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都要写，因为我想逼自己要改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有老师说的一切都是。但是我做了三天以后我就垮掉了，因为我知道我出于是恐惧我才写的那个目标，写的那个时间表，然后的话呢到最后什么都不愿意做，甚至就也不想起床，就躺在床里面什么都不要做，因为就是好像盯着自己要去，就是那份恐惧很大了。然后的话其实我心里话不想这样子做，但是我要逼自己要改变，要努力学习，要努力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哇，一下子那种恐惧，那种恐慌，那种无力感全部都出来。所以刚才老师说的都是我，
就是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
对，
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很棒，都很好，我们都很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对，
这是没有错。可是在你变得更好之前，你要不要先，假如说你真的那么好的话，先来接受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往往觉得你真的能够去谅解别人，了解别人之前，你先接受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就是不行，我就是我就是怎样，我国语是不标准，那我可以去看看我还有其他的部分是蛮好的，比如说我会炒菜还不错，对不对？反正这个我某些点是不错，那我就尽可能的把我的心思放在我的特质上面，然后让我的特质去表现，这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用力道的使用的所在。好，那你真正的领悟，我们在赛事书上看到的所有创造力都不是在个人自我上面，它其实是内在的。那内在会传承什么样的信息？你看那些真的写出很好的书的人，比如说尼尔好了，写以前对话那个，他在写以前对话之前，他是什么都不懂啊，不是吗？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然后是吃了人家剩下丢掉的东西拿来吃的，然后住防空洞或住那个随便搭起来的地方住的人。可是他写的东西后来可以写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重点是在于，当我完全接受我自己，那情绪当中没有一个我必须要怎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反而那一份爱是从你自己先点燃，你先点燃对自己的爱，然后对自己的接受，然后才可以，因为你有那一份爱的，所以你可以开始传递你的爱给别人。你会理解别人的不完美或别人的那种恶劣，其实是他很辛苦，因为他是借着这个方法多来学习的。那我们也没有一定要比别人更好，如果我觉得我必须要比别人更好的时候，那么就是你内心里面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你觉得我必须要更好才能安全的存在。但事实上是因为这是个频谱，既然是个频谱的话，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的状态我们都能够了解，哦，他的状态，我们的状态，那我们没有比较那种比别人更高更好的这种状态。所以佛教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到说所有众生皆是平等的，那个真正的平等在哪里？真的平等是我们是一切万有， 那是真正的平等。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角色是借着你所需要的这个学习来学习的。那既然这里是一个学习场所的话，你怎么会不允许所有恶劣的事情发生呢？所有恶劣的事情你要学什么？是不是？如果这里是个学习场的话，那么如果没有恶劣的情况，他就学不到任何东西啊。所以他可以恶啊，他可以劣啊，啊，那我也可以恶可以劣啊。但是呢，我尽可能我知道我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因为我知道我来学习的。我觉得这个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啊。就是说，你如果从内心里面真的了解，所有人可以是他自己，所有人可以是他有他的观念跟他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太想去讲这些事，因为这会牵涉到一些批评的哈。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了解到赛斯所说的多次元的观念的时候，说真的，先接受你自己再说，因为你的那个体验是你的内在自己最需要的部分，而所有在你周边的人造成你的痛苦的这些人，他就是你的染色的材料，啊，你透过他们的话，你的颜色是会改变的。我可能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一样会爆的。但是我的爆的速度可能不到一两秒我就会下来了，因为我了解了，哦，我了解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有情绪，就情绪啊，我是有这个情绪啊。但是我会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那这个没有说我比别人高，而是说我理解到一个多次元的观点的话，它是怎么在操作的。那我为什么把这些人放在我身边，让我去体验这个感觉？我觉得这变得很重要的。我之前在上一节课我已经提过了，我现在学赛斯的资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验它，因为你体验它，你就学会它。你学会它以后，你有的领悟本身呢，是在你的意识田当中，它永远都会存在的。所以体验是最重要的。那要体验它的话，你一定要是充满着热情跟活力。然后第三，我们理解就是说，我们不是来改造世界的，啊，因为如果说你自己变好了以后，不是说变好了，就是说你得理解以后，你对别人就没有任何抱怨，你有什么好改造的？人家接触你，自然而然就变好了。这样会不会太严肃？我们在聊天呢。啊，对啊，所以先接受自己是什么特质的人，然后什么样特质的状态，然后呢，把那个散会掉的能力、能量、力量，或者是一些思维，重新再回收过来，因为你本来浪费很多的情况，在我必须要怎么做，但是你做不到，你浪费很多能量。那现在我储备起来，就是我接受它，但是我来看，我用什么方式来创造，我用什么方式来走步。那各位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会想到说，我可能没饭吃，我可能失去工作，我可能失去配偶，我可能会死掉。但是我刚讲过了哈，我们这件衣服，这是一件衣服而已。按照赛斯的说法，或按照所有那些偏执经验的人的说法，或按照所有你在外面看的书的说法，根本死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死掉了，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死掉的。包括我上次讲的卡兰小姐，我那天有练那个卡兰小姐那一节给你们听嘛，真还去帮他忙说你死掉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在灵魂永生或个人实相当中，赛斯也提过嘛，就是说通常的人死掉是不知道自己死掉的。那既然不知道自己死掉，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根本就没有体验到那件衣服坏掉的你以为的那种痛苦的状况，其实没有，意思就是体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怕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那没有什么好怕的话，你就能够真实忠于自己的感情嘛，对不对？那各位，忠实自己的感情是忠实什么？你以为忠实什么吗？来，我们来看看忠实什么。我们忠实我们的内在，因为我们的情感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那你的感觉从哪里来？从内在感，内在来的。你的灵感从哪里来？从内在来的。内在设定你来投胎，所以你来投胎，对不对？所以忠实于你的感情，等于忠实于一切万有，因为一切万有是一层一层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忠实于我们的感情，就是忠实一切万有。那既然忠实一切万有的话，至少是一切万有知道我们现在是怎样的状况，然后一切万有有能力跟有机会来触动我们怎么去做，对啊。最信上帝的人是什么？最信上帝的人是忠于自己情绪的人，情感的人。我也可以从圣经那边举一些例子来给你们讲啊，像以色列啊，或者是后来的大卫啊，他们的情绪状态，你去研究他的情绪状态，你会觉得你会知道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旨意在哪里？各位， 上帝，圣经讲得清楚啊，神在谁的心，在哪里，在人的心中啊，在你的心中啊。那什么叫心呢？心是不是脉？什么是脉呢？脉跟情绪有没有关系？有啊。所以神在哪里？神在你的情绪里头啊，在脉里面的。那你要跟神 talk 要怎么 talk？ 要跟你的情绪 talk 啊，不是吗？我常常在讲，道家认为啊，修行者叫真人嘛，真人就是很真实的，能够体验自己的感情的人叫真人。要换一个话题吗？各位，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你的人生哈，你先忠于自己的情感，忠于自己的情感之后，你今天要救世，要帮助别人，要影响所有的情况或改变你这命运，你才有可能啊。因为你跟你的内在跟你的神性是一体的啊，你随时跟你的神性是可以 talk 的。刚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讲的那一句话？情绪是一条往内在的通道，你的情绪是从由内而外进来的，对不对？那所以你可以内往上溯的话，可以往上溯的话，你可以立刻上溯到内在的意念跟内在的想法，所以你就知道你今天来的是什么。还有呢，当你上溯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直接就把你的意念直接从那边去处理掉，直接变成你后面的部分？那就这个就不是你必须要用自我去处理啊，像你不是要你自己在开那条船，而是说你知道跟船长讲说，哎，我们船应该怎么开，或者要开到哪里去，对吧？因为开船的人是舵手啊。好，那情绪它既然是上溯到你上一层的，或甚至更上一层的自己的话，那你如果由情绪往上溯，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往上溯的情况，跟内在真的能够了解他的意愿，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意愿放在上面，变成他可以考虑的一个点。如果你今天撞球的话，你撞的球杆跟球杆完全不对准的话，你觉得你可以撞那个球能够撞到哪里去？那但是真的要撞到球杆，撞到球，是不是你那个要对准嘛，对不对？那对准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情绪要对准啊。但是我们习惯是用瞒的嘛，伪装的嘛，骗的嘛，对不对？什么都可以骗，对不对？我骗我很高兴啊，连自己都骗过了、啊。对
啊。哎，邱老师，你说情绪是跟内在连接的通道啊，没有情绪呢？嗯、人有没有没有情绪的时候？
人没有情绪，他就是情绪是平稳的。你所谓的有或没有，是他有高低才是叫有没有。好了，我问你啊，若水流得很平稳的时候，你可以说它没有水吗？对、啊，它是有水，但是它没有波动。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一个人处在心流状态的时候，他的确没有一个个人的情绪状态的起伏，这是没有错，那个叫心流。那真正心流的时候，是你在你自己的创作上面，而且跟内在是合一的情况，你是会处在心流的状态。但是你不可能没有情绪，因为情绪是什么？来，我们来看什么是情绪。情绪是不是能量？是不是动量？那动量怎么可能会没有？没有你就死了、啊。意识产生能量，对吧？能量产生什么？能量产生情绪、行动以及你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嘛。因为我们的行动造成我们人格的一种最后的速成的结果，所以你的情绪是不可能没有的。
因为通常人觉得情绪就是喜乐，哀乐嘛。
那喜也是一种情绪、
然后呢，你这些都没有，你处于平静的状态。
平静中呢，它只是水流，它是平静，不是没有说法。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我根本不知道我存在。或者你打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不存在，我反而怎么连我的身体好像不见了。但你有没有身体？有啊。去参加那种什么内观的人，有时候到三天四天以后，哎，我怎么好像肉体不见了？不是它不见了，是这个时候你的波动很少。好，但是如果你觉得它不见了，很简单了。拿一个灯头，那屁股一戳，你就看到怎样？对不对？或从他面前换个屁给他，你觉得他会怎样？立刻就起来了。所以他不是没有，只是他没有感觉到。你现在觉得你的耳朵在吗？不在，对不对？如果今天耳朵里面有一只蚂蚁呢？
是不是小孩子，就是还没有理性的那种小孩子的天性的，是比较符合还是的精神？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自我形式比较少啦，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还是很多。但是 有一点的话哈，你可以发现小孩子他跟大人一个最大的不同，他是有两个地方，两三个地方是非常大的不同。第一个，他们会比较接受自己的情感状态，他爱哭他就哭了，他爱笑他就笑了，他不会做太多伪装，但是也是会，因为现在孩子都很聪明。这是第一个，就他的情感的表现是很真实。第二个，你会发现他们很，比如说他想要知道什么样的感情的时候哈，他没有，对不对？他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感情是什么的话，他会用模仿的方式去知道。好，比如说啊，神力女超人，他就就穿个衣服或哪个东西，他觉得他像那个东西嘛。哦，不知道香菇什么感觉的话，你可能去自己装个像香菇的样子，然后但是你知道，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是我们必须要学的东西哦。我们刚讲过，情绪如果我们真实的话，我们马上知道说我真的感觉是什么。就算你今天不想完全把它表达出来，但至少你知道你的真的感情是什么嘛？这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其实情绪是可以模仿的，它可以透过模仿，比如说我想象，对你想象你就会有了嘛。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说好幸福哦，哇，好幸福哦，那个感觉就是会进来啊。所以想象力哦。这是提到两个通道，一个是情绪是一个通道，另外想象力是一个通道。想象是一个通道，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所以就是说，你创造自己所要的氛围，是不是？
对，
那氛围由自己。
对，你可以想象那种氛围。那所以为什么告诉你说，你最好是多看看自己的成就，最好是多看看自己的成果，而不是一直要去数落自己的什么地方的不是，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情绪状态会因为你的这部分，或者由你想象的部分变成很美好嘛，那然后情绪状况会跟着改善。
那这样对生活的态度也会比较正面，比较积极。
就是因为小孩子他很真实，所以他成长得很快。
不过成长快或慢，他学东西是蛮快的啦，但是他的身体的成长的话，那是 DNA 的，那没办法。到一个程度嘛，他就
说
长
高个子或者矮个子，不是说这样的。他
是
世间的万物成长。
赛斯说了，真哦，他想要当个女生，他又很少当女生的，他对那个女生的形象，他不晓得画过多少次，所以还定格说，好吧，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你还没出生之前哦，还是爸爸妈妈的一个受精卵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在设计你要长大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你一定会长成你后来那个样子。像赛斯的话，一定会长成胖胖的。
胖
胖，因为他就爱吃东西了，他就一定是胖胖的。
跟老子的无为也是相
同。我觉得老子的无为是无所不为，对不对？那所以无为的话，他多少是跟那个内在的信息是有关的。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对不对？那所以真正的无为，他只是在听取内在的声音，内在的信息。他没有用自我去做任何的拧正的动作，但是他是能做的部分，他就尽量在做，所以叫无所不为。
是顺其自然的去为。
顺其自然比较像 follow 你的自发性，对吗？我们有自发性嘛，所以佛教才会讲到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既然你自己本自具足了，你当然就 follow 那个自信嘛。那自信是什么？就自发性嘛。自发性是什么？自发性是内在信息的，既然是内在信息，就是什么内我在掌控的，就是内在的那个自己和内在那一面力量在掌控的。那也就是我们情绪有一大部分其实跟那个有关。那现在是说我们要想尽所有办法把自己情绪变成另外一个啊，那部分会出问题的。
是按照原原本本的自己的性格去成长。
对，我如果接受我自己是这个样子的话哈，那我就没有一定要。装或者是说怎样嘛，我就会把我所有的力量放在我自己在做一件事情上，而不是在伪装上面或保护上面，或者是愤怒或者是委屈各方面的那种情绪上面。
所以你当官很辛苦是不是？那老师要装。
对啊对啊，你要装就很辛苦，对不对？是不是要休息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要讨论的？
我因为听您的刚才的课，我也想到了我的孙子啊，他真是很真实，他真的很真实啊。比如说大人邀请他做什么，他
他是
不会去按要求去做的。那这一次好调皮捣蛋的，他想做这样就做这样，他想做那样就那样，他是一天到晚都很活跃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所以他悟出了很多东西呢，他就从悟性中他就成长了很快。
是，
我是看到我的孙子这样，他怎么那么符合，那么符合您的课、啊？
因为我们在染我们的颜色，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哦，不是说你要活到越久越好，越久越好，求那么久做什么嘛？你主要的目的，你是在做一些学习跟领悟，对吗？那既然是学习跟领悟的话，反而你是真正来讲的话，你的课题跟你的材料都在你的情感。那如果我们不根据这些情感的话，那么就永远不会是。你永远得不到你真正的答案。那一般通常的人的交往就是告诉你说，那你就要怎样啊，那你就要对别人好一点啊。问题是如果你做不来的话，你先接受你做不来，先说自己做不来。那你做不来以后，当这个部分，当你真正了解你是做不来，那做不来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你反而有很多的那个领悟跟感触会出现，而那个时候才真正你的情绪是转化掉的。但其实转化掉了，你才有可能真的不费力的这样去做啊，要不然的话就一直被自己的那个折华的，我真没用，我怎么这样，我还是这样，我写了半天还是这样，还是一直都在被自己困住了。
比如说一个人，他本来他是不喜欢音乐的但是呢周围的人要求他一定要学这个音乐，他就学的过程中呢，他就完全进入了这个状态，这都属于真实的
进入状态。
进入，比如说
喜欢了，
比如
爱上他了，
爱上对吧？他本来是不喜欢的。
这个东西看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假设说他碰到了也会爱上他，那么那个部分那个触机有可能是他内在安排的。
他本来内在就有这个。
对，他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本来有一个人。
有这个音乐细胞，他本来是这样，但是还没有发掘他的时候，他好像是。
有一个心理学提一个故事了，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呢，他爸爸带他到去潜伏，他在佛罗里达那边去潜伏。那他本来也不是那么爱想去的，可是去了以后发现，哇，这个海底真的漂亮，那海底的生物真的非常生动，那实在太漂亮，太感动了。所以那个经验以后呢，他的方向就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事情。那所以这个触机，就是说他爸爸带他去的这个触机，有可能是他的内在安排的一部分。
他本来就有这种好奇心。
对，然后他太漂亮以后，他就最后他成为非常有名的生物学家，而且他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海底生物。那这可能是他生命上的一点转折的蓝图。那我说的这个忠于自己的感情，并不是说你就不接受任何转折啊，而是在这个转折当中，你随时在看自己的情绪，我喜欢，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能够让我使力气使得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能力表达出来。像我们的协会，他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喜欢围棋啊，对啊，那可能后来就碰到了，他觉得他蛮喜欢的，那喜欢到后来的话，他的能力可以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爆发了。
对，他应该是世界围棋冠军的。
那就是比如说就是机会很重要，是吧？
机会它其实跟你的内在安排是有关的，就你要一直看的是自己的情绪状态。现在不是说我看状情绪状态我就不管外面的机会，其实外面机会不断在不，因为是你的内在一直可以安排那种外面的环境不断跟你做对应的关系。比较重要的是你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什么，
那个缘分出现，包括你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对，
那夏总，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就是市面上例如说传销吧，传销呢它也是很训练人的一种心想事成，就是你的念你够强的话，你会实现到什么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种状态。另外一个呢，就像佛家比较讲的，就是不强化你的欲望，你就顺其自然，遇到什么你就随缘，遇到什么缘分你就随那个缘去走向。
我们来看，我们现在所定位的点是定在物质，对不对？ 你完全没有涉及到我们更内在一层的那个关系。我现在受到外层的话，就是说，哦，如果是我传销的话，我用我的意念怎么样去，我就能够有更多的成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有一个部分跟内在的一个他的学习的过程是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怎么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怎么会把力量集中在这里？有一大部分不见得是只有他自己的认为的被信念的这种心想事情的部分。还有，真正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更多钱吗？还是说你的内在有其他的目的？我们不晓得，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说是外在就你看传销呢，我们用这个心想事成的信念呢，他呢就可以赚很多钱了。问题是说他的能力有没有真正发挥？就算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可以做得非常好，可是你一直没有觉得内心里面是安然的，然后没有觉得自己是真的一个。有一种状况是很清楚，就是如果你躲在根本跟你的内在信息、内在价值完全没有关的话，就算你今天创造一片天，可是你内心里面是恐慌的，是觉得不足的。
他那个系统训练，心想事成，有些人也确实很快，
我现在是对那个是物质的角度来看，对不对？你如果一直在训练自己的手臂的话，手臂也有可能会很强壮。还有呢，比如这样讲的话，你很多的做法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强悍，都比较基本上是这样说了。因为我自己曾经有一个股东哈，我们有个股东，他们曾经去学很多类似像魔鬼训练营，那我们在国内的中山来办过很多次的类似像干部训练营，那些训练呢都是非常超乎人体力和人的能够做的范围之外的。那的确在训练之后，那个能力的增加是真的有帮助，可是哈、大概不到3个月到6个月，就会回入到原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而他是我所参加的那一班的人，最后那个信念很不错的人啊，他到外面去开公司，跟公司做对。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不是说你硬逼他，然后用这种方式把他逼好了以后，你参加很多的营会啊，可能在信任完了之后，3个月6个月之内，的确是有相对的后效。
至少这些训练激发他一些潜能，
真正的潜能真的在内在。因为你如果没有满足内在的话，哈，内在一定会找你麻烦。
潜能也是要有些机缘激发的。
是啦，所以那就看每个人对自己这件事情的情感的衡量是什么。比如说你这样做的话，你就说哇，我这样做我好舒服，那我觉得非常。做得非常坦然，非常有力道，那很 OK 啊。但有的时候其实不是，
舒服也不是个指标。你像郎朗，他今天成就了，他回想他当他走进钢琴的道路，
我说的舒服、
哦、
不是说那种、我的意思是那内在的那种满足感，就是内在那种你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好像走到自己内在要你走的那条路上的那种感觉。
但是要你跟内在比较能够沟通了，很多人是听不到内在的声音的，到你比较有沟通、
那一样的情况，听不到内在的声音，是因为他从来不重视自己的情感状态，你不忠于自己的情感，
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是我们坦白说，我们大家都很会骗，好不好？是不是？我们都很会骗啊，会骗老师，会骗老，会爸爸妈妈，会骗朋友，会骗
家家都
也会骗
在一起
啊，对不对？那一直骗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情感状态啊。那到底你到底是要什么？你自己并不知道。你觉得你看我现在赚了很多钱，可是你并不快乐，或不觉得那种踏实感，那种内心的那种其实内心是有指标的，那个指标必须要你如你的情绪上去衡量出来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什么？名望这么大的人啊，然后自杀或什么之类的，那他们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踏实的。如果你走在自己踏实的路上的话，你会有非常大的恩宠感。因为毕竟来讲，我们从多次元的观念来看，是说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我现在所做的所过的任何人生的状况，是我要达成内在的需要，所以我才过这个人生。这个有没有确定？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其实都是为了内在价值完成所设定，并不是以你自我说我要达到什么样的什么信念创造实相或什么样那个东西的话，就算你做到，你不见得你内在是会满足，然后会让你生病，会让你有很多挫折，会让很多的 内心的不愉快会发生，然后潜意识没有真正。
你刚刚讲到就是一个人会自杀哈，他内心没有实现他内心想要的东西，他在那个绝望之中他结束了生命。会不会另外一个角度，他人生完成了，他这个角色他已经做完了。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解读，
没错，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解读。
本来
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从来不解读自己，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回到自己的情感状态嘛。你其实不需要去关心任何其他的人或他是什么状况什么，你必须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好，我今天我比较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真实的情感，然后因为这个情感可以接触我们的内在，那我们用这个，然后老是要去看看别人是怎样，那个是怎样，那最后的结果你会是发现自己完全被打乱了，他可能是生命结束啊，他可能其实是怎样啊，那可能是怎样，那是都是别人的原因，除了他没有人知道什么，对吧？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自己。
就是他的真实情感，我就理解，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啊，这段时间学习真的就一个是真正的面对自己，真正的找自己。大家我们都不真，都是假面具，假面具对别人，假面具在说假话，说没有真正的面对自己。如果真正每个人如果真正做到自己，也很幸福很快乐，做每件事情都是发自内心，要真正的爱自己，说的真的话是自己，这么真的话是真的会爱自己，会爱上自己。我以前也是，人家都羡慕我这好那好，但是我自己经常会责备自己，还是觉得自己这不够好那不够好，太胖了，减肥都减了几十年了，我现在都不减了，我就爱自己，就是要不要大胖。然后我的作文呢，有斑点哦，我就爱我的斑点，也就是完全接受自己，就是很真实的，就是他说真实的感觉，你真实，你能够做到的话，我觉得就是越来。我越来觉得越舒服，就是说真的要做到这个真实，就是真实感受，你能够找到的话很幸福，有时候能找到，有时候又被拉出去，但是我想很快我想要回来真实的面对自己。如果你就是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好幸福啊，你完全接受自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你本身已经很完美了，你接受自己是个很完美的，你知道吧？每个人你肯定觉得自己不完美，你明白吧？但是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完美呢？你自己要看看。但是我现在就越来你越来爱自己，越来越真实面对，你越来越爱自己，觉得自己每样都很完美。以前太容易自责自己，整个社会也责备你父母，就是这个我们这成长的一路太多的责备，你知道吧？我现在慢慢放下，放下的话你就不责备自己，你开始爱自己，你越爱自己生活就越快乐，越爱自己越快乐。就是做的这个真实是最难的，你知道吧？就是我悟来悟去，哇，这个真有时候能做到，哇，我觉得好幸福。有时候又扯出，就是为了看别人的脸色，就是说叫做什么讨好。特别我们女生很容易讨好别人，我最容易讨好，我去怕我先生他有点不高兴什么，因为你爱他嘛，就讨好他，你不想那个打破这个好的关系，你知道吧？就不真实了，开始讨好他，其实那个就假了。你明白吧？你想讨好某些人，其实这个人是假的，我是想讨好他，那不是真正的我，你知道吧？那前面那两天我现在又不开心了，我也不讨好他，我就做我的，你是你的，我就是放下了，过两天又好了，哇，我觉得自己关我过了，我就好轻松了，我就是要做自己，你明白吧？就是要爱自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前面曹老师我还跟他说，我前面回去比赛还拿一个国际比赛的冠军，还是国际邀请赛。我走之前我就说不要去什么
项目啊？
我拿完围棋，我拿完回来，他回来还跟我说不要去，但是我就不管他，我就拨了我的内心，我内心想去，我喜欢去参加，我输赢没关系，我的内心就想去做这件事，我就真正的面对自己，我输赢我自己承受，但是这个过程我就快乐了，你明白吧？最后是怎么样子我就零期待无所谓，知道吧？我也没想到拿冠军，最后是肯定是尬的话是什么上天给我的，等于是这样，运气比较好，就是这样。所以反正就意外吧，他也觉得，但是我回来以后他还说啊，下次不要去了，就不要去，我不管他，你知道吧？我以前就很讨好他，他要么不去我就不去了。那怎
么
样，
你先生会要你不去？
我觉得男人是这样，他们觉得男人他是喜欢我在旁边伺候他，就是很多男人是控制欲比较强的，你明白吧？他讲我在旁边帮他做饭洗碗，斟茶倒水，早上起来来奉茶，
他有意见，
最重要，他一个男的冠军屁股就翘起来了。
他不跳我，他
跳啊，
他对他担心我翘屁股，他担心他压不住我，他有这个，
那最主要的。
男人是，你看我嫁给他以后，我就再没穿过高跟鞋，因为我穿高跟鞋显得比他都高了，所以然后我穿的衣服，就是说跟他结婚以后，所有穿的衣服都运动衣，所有前面我不是还打扮的漂亮，那个谁还夸我，我然后就回去打扮一下。但是我现在就永远不让我打扮，不让我穿裙子、吊带裙子什么，我结婚以后什么都不穿，所以他们看的都很朴素，跟男生一样。事实上我都是在讨好他，一直是几十年了，所有做的都有点委屈自己了，你明白吧？然后我学这个慢慢慢慢，哎，真正找回自己，我怎么开心我就做。我最开心的就是说去比赛那个，就是也是我的兴趣，也是我职业嘛，我就去参加。然后还有开心的，就是我跳入门我也开心，就是。你找到真正的自己，你就去做，你就开心。那最后的结果，结果是神给你的，就是结果是最好的结果。我也是很意外，你知道吧？就是这样。对，但是就算是我曾经感受过这种真正的那种很高兴的感觉，那回来的时候一碰到他，脸色不好了，不知道因为什么东西不高兴了，我又开始讨好了，就是又觉得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呢，又开始怀疑自己了。这个就是不对了，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没有真正面对自己，我又回来自己找，就是不要向外面去找，向内去找，你明白吧？我就觉得这一点最好。
我插一句啊，
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林雪芬，孙木林，林雪芬。
雪芬她刚才讲的一点很好，就是说你使劲去做你自己。崔老师，但是你像量子力学里面说，一头改变，另外一头就会改变。
是，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
这关系越来越好，
需要在乎他的脸色好不好？
是，我现在越来越好，现在关系越来越好。
量子力学说一头改变，另外一头改变，
真的是这样。
但是量子力学如果再深入一点的话，他跟你讲的是说，他其实这一个层次跟另外一个层次是有关的，就是显世界是跟影世界是有关的。好，这就是量子力学最厉害的地方。所以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改变？是因为上面的那个地方改变的，是不是？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上面的部分改变要怎么样改变，而你这个部分不跟着改变的时候会怎样，就会失去动力啊，动力感就不见了，因为你的动力没有跟着上面做啊。就这样讲啊，如果说人家都是往左边走，那你一定要往右边走。
就说他吧。
对，你的内心想往右边走，大家
是、啊、那他按照他的内心的感觉去做，然后他你看他现在讲的两个事情嘛，第一个就是他动力不断在产生，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内心产生一个满足感，一种好像被填满那种感觉，
自己是越走越踏实了。
对，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他老公受不了这一方面，又怎么会一个怎么样的走向呢？
那现在越来越好。你不在乎他，他现在越来越好。
他在调整他自己。
对，因为他看到你高兴，看到那个你的成绩，就是原来我不理他，他也不会，就是发脾气的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都不发脾气了。最近，我觉得越来越开心，你知道吧？以前我越讨好他，越怕他发脾气，他反而越发给我看，越给眼色给你看。他也不是说那个，反正就是说一点点，他是特别敏感，一点点他就有的脸色。所以你现在越不在乎他，越不在乎他，越要做自己。反正我也不管，反正
他回头讨好你了，
他也不讨好，就是现在等于是互干，就反正感觉特别平均那个关系，就是我想要的状态，就是比原来进步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总结哈，这个真最重要，很难呐、啊，很难面对真实，真实面对自己，很难找到真正自己，有时候会躲避自己的，嫌弃自己。我老是说以前跟人说好像啊，我跟芊芊好像他嫌弃我。事实上我发现我自己也嫌弃我自己，他也嫌弃他自己，很多人每个人自己嫌弃自己，其实这个点就在这。所以我首先自己要做到自己不要嫌弃自己，你明白吧？做到这一点很难，但是慢慢学习吧，我觉得越来越好。
你
说
的很好，
谢谢。
你先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是很，就是说在棋赛方面已经很有名了，是不是？
是，
那他一定是也很欣赏你那一部分啊，对不对？
对，他有他的强项，我有我的强项。
是啊，
对
啊。那为什么他？我当然知道，不，我就是想，那你为什么？
他不让你参加？
哎，为什么婚后反而不喜欢你？
那个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他爸爸是大学的教导主任， 他妈妈等于有点像农村妇女一样，就结了婚以后，他认为就是女人就是在家伺候家。然后我的理念也是，男人是要做大事的，这些小事洗衣做饭的女人做就行了。我小以前也这个想法，事实上这是我后天来的，并不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并不喜欢做饭，不喜欢扫地，不喜欢扫厨这些，我情愿要保姆来做，我不愿意做这些。真实的我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我情愿赚钱，我请保姆做。就像有些人带孩子，我愿意去工作，我就请保姆来带孩子，等于是这样。但是我原来没有真正面对自己，我以为因为我广东人嘛，挺传统的，我以为我也是那一套啊，我就做汤，做好多少菜，然后挤好牙膏，每天早上奉茶给先生，他做他的大事，他的成功就有我的一半，他的成功哇，我就很骄傲，你知道吧？
他大事做成没有？
他做成了两件，我觉得很骄傲的大事。
嗯。
但是虽然大事做成了，但平时小事总是这样，我也有点压抑。我挺骄傲，我也挺满足的，就是他做成的事情，我也觉得我其实是那个，但是身上我也是有点违心，你明白吧？我虽然好像一直接受的观念，女人就是把家里做好什么就好了，身上这不是我的性格，我做了这些我委屈自己了，你知道吧？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你明白吧？我喜欢跟人去玩，跟人交流，喜欢跟大班人吃饭，我喜欢去参加比赛。就是说很多人是喜欢教人家怎么样，但是我喜欢自己去玩，自己去 play， 我喜欢享受这个过程，你知道吧？我喜欢体验这个，我喜欢漂流这些很刺激的运动。就是说我的生命我很想体验这些，那我每天在家里就穿着睡衣做饭什么，我就委屈了自己。你如果没有面对自己，大家觉得你很幸福，在家里什么不用做，什么有人养你不多幸福，但是你如果不是真正的你，有些人愿意做这样他就很幸福，完了不用上班了，太好了，天天在这，就是说看你的性格怎么样。
我们能不能先上课分享的话呢，是你们课外再分享好不
好？
好
好，
你们先上课。因为在网络上面也有。
那我们要上课是吗？
好的。
我们好像是礼拜天是上删除课哈，删除先上删除课嘛，删除课我们上次是上到473节。那我们是上到哈，他说你所看到的症状就是那些没有被改变的症状。那么现在创造过程在这里，人格利用他的优点，看起来他能够回避他的背景，能够回避他的背景发展这些因素。好，那从这里之后，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内容。他说现在无论我们的课程的性质怎么样哈，他们的合法性以及我们自己的实相如何。只有那些特定天赋的人格才能够进行始终如一的接触，以便在一个时间内取得这样的资讯。只有某种特定种类的人格才能够在自发和约束之间发现它的平衡。所以赛斯的说法当中不只有完全是自发而已，因为我们的人生状态一定会产生被约束的状态。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朋友提到的，哎，可能先生对你有一些约束，对不对？可是在约束当中跟自发当中，它其实还是你会发现它是有一个平衡点。那那个平衡点会需要一个很大的创造的努力。那从早年的童年开始，这讲真的哦，人格就开始这样的追求，已经引起各种情绪和灵性因素。那人格为了最佳的目的，会不得不成为一个女人。因为这会更加容易的开花直觉本性，他不想深入探讨其他内容，但是他立刻可以把我们，如果说现在去讨论的话，会把我们引入歧途。那所以真大部分的生命当中，大部分都是作为一个男性为主，而且鲁伯这个人格也是男性的人格比较多啊。那可是呢，因为需要的关系，所以他把自己不得不成为一个女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女人？因为这样她能够把她的开花直觉的本性能够引到更好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一点再去回顾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内容。真可能在这一世，她想要把直觉的部分完完全全充分的淋漓的这个表达出来，所以她要出生成为女性。作为女性或作为什么样的特质的人格，比如说她的早年的童年生活，这些东西都是他的需要，所以才塑造而成的，是不是这样？比如说这样讲，我为什么对围棋特别有兴趣？我为什么变成女人？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你的，你内在的 需要，所以才去设定这样的一个角色。在物质界的话是说，哦，你爸爸可能吃的什么东西酸性过多碱性过多，然后你妈妈是怎样，所以最后是那个时候就生了你，然后你是个女人，对不对？我们就是怎么样，你一定有看到很多坊间在讲说我怎么样做才能够生男人男孩，怎么做才能生女孩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看赛事书就不是这样写啊，赛事书说，哦，因为他哦需要发展他直觉的部分比较多，所以他就以女生的女人的方式出现，那女人会比较向内思考，或者是右脑比较发达思考，就是说灵性方面会比较容易有直觉上的开发，所以他才出生成女性，他才有早年的那些追求，这些都是人格的一种追求，然后才允许有这种灵性跟情绪的因素。所以你有某个情绪因素或某个灵性的特质，或者是某种家庭状况，其实是你选的，你选的早年的童年，你选择那个自发性跟约束性，然后这样才能产生很大的创造力，然后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做挑战。那这些因素以一种提供动力以及灵性挑战的方式被放在一起，所以你看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那些元素特质，是我们的内在为了达成它的目的，把它全部把它放在一起，因为放在一起才能当做是一个推动力，才能变成一个灵性挑战的方式。那你觉得你需要去抱怨你现在的身份、你现在的条件、你现在的状态，你需要抱怨吗？所以我刚讲过了，如果你完全接受自己，把所有的能力省下来，看看你的能力是能够朝哪个方面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是重要的。对，因为这里他已经讲过了嘛，他的早年的部分，或者是后来的人格的追求，或者是甚至他出生为女人，都是为了他内在的目的。那我问各位，你现在所过的生活的每一刻、每一个东西，它难道哪一个不是你的内在的目的吗？那既然有内在目的的话，我们在谈的如果只是在谈外在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讨论一开始所讨论的是说，哎，你要对人要有爱心啊，你应该要关心别人啊，如果你不关心别人，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是啦，是这样，但是你好像把后面的全部都切掉了，你好像切掉，对，人要爱心，这我绝对承认的。人要多联系，这个我都承认，但是你要不要先回到自己的感觉，先去处理自己的问题？难道这样你有爱心你就有爱心吗？难道这样去帮助别人你就很愿意去帮助别人，而且没有那些问题？还是其中你有很多是因为你的内心的情绪到了一个频率状态，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去帮助别人，你也不用再说了，对吗？也不用再主张了，不用再叫嚣，不用了，因为你就是会帮。那如果不是的话，是说哦，你要这样才能够怎样？那么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要那样才能那样，那个目的性本身，它才是真正的情绪里面有推动力。那我这里，我还是一再的提一个问题，我们的思维方式哦，可不可以把多次元的观念放在里头？因为你绝对不会是白白出生成你自己啦，你现在出生成这种样子的，你不会是白白的。我刚讲过了，我们的血液有六万脉那么远，你有能力去创造那个六万脉的血液吗？血管吗？血管跟微血管六万脉，你会有足球场那么大，有五个篮球场那么大，那这个绝对不是你做的啊。还有我经常在讲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小朋友的骨架，然后变成大人的骨架，它是怎么样拆掉了吗？那没有拆啊，所以没有拆的意思是什么？每一次都重建嘛，只是你不知道它重建而已。不然的话，小朋友这么小，他的骨架这么小，对不对？他的肺部在那骨架里面，那当他三年后、五年后长那么大的时候，他骨架没变，那他是怎么变的？你家如果说有小房子，要盖大房子，要不要小房子要不要拆掉？那为什么不用拆呢？每次都重建嘛，每一刻内在自己又重建你一个新的身体嘛，是这样吗？我常常在想小瓜牛嘛，小瓜牛那么小，那瓜牛壳那么小，它变成大瓜牛，瓜牛壳那么大，它小壳怎么变大壳啊？一起长的，怎么一起长？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内在因素放进去？因为连这里所提到的说，他连出生成女人，都是因为他有需要才这样做的。 他本来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个男人的特质的人，然后他的早年生活，他的人格特质，他的人格追求，他的碰到什么人，都是为了后来的达到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些元素全部放在一起，然后我们才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工作啊。所以下面这个就是一个结论了，人格为了最佳的目的啊，会啊变成一个女人，这容易把它直接啊变成一个开花哈。然后他说，但是呢，鲁伯阅读了特雷纳神父，鲁伯的这个特雷纳神父阅读了他的诗歌之后，激起了鲁伯对诗歌的热爱啊，并且也激发了鲁伯感觉到他必须要用诗歌来表达他的不同的想法，这绝非偶然。这有两个偶然的、啊、两个结尾偶然的、啊。第一个就是他会安排一个特雷纳神父在旁边，然后喜欢他的诗歌，然后把他引到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会非常有兴趣。但是诗歌创作对他的灵性的出路跟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没有被关掉，不然是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全部被关掉嘛。他会被禁止，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他会有一个神父会喜欢他的诗歌，然后呢，也引起鲁伯对诗歌的热爱。那他这里提到的那些问题，你把他再思维一下。他当一个女人，他找一个最糟糕的妈妈，然后他的阿嬷被因为帮他买东西被撞死了，然后他早年不管这些什么时候，他们痛苦，没钱到说必须要送到这个孤儿院去，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他将来传赛斯资料的用途。所以各位，假如鲁伯或者真的 case 是真的话，那你去想你的 case， 那你再想想看剩下你会怎么去操作你自己，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些元素他真正的目的是在让他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格嘛，然后去表达某个部分，让他的内在可以体验他所需要的一个人格特质，对吧？所以他才选择这样的妈妈，这样的 父母亲离异，然后送到孤儿院，然后怎样怎样，这所有的这一切的安排其实都是为了他将来用他当作是材料来发展他自己。那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如果说一开始你认识了鲁伯，然后把他劝他，然后把他的生命改造到一个他就所有问题都解决掉了，可以吗？恐怕不行，对，就是像假设有鲁伯在旁边呢，刚好就你就住在他隔壁了，真的隔壁，你住在他根本，那你有非常好的这个灵性的基础，然后你就跟真讲说，哎呀，你就是要怎样了，你要怎样，那他的所有的问题呢，都帮你，你都帮他解决掉了以后，他的内在会怎样？会打你个头，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把他的内在好不容易去塑造出来的一个特质，用这个特质他准备要去发挥一件事情了，然后现在变成做不成的。就像如果一个毛毛虫呢，他把自己哎呀种成茧啊，然后自己这个蛹在茧里面，那你好心啊，我太可怜了，我帮你剪开，你剪开以后他就 this is the book Facebook， 是不是？但是他被剪在蛹在茧里面以后，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最后他会突破他，然后他才用他自己力量，他有才有办法变成蝴蝶，是不是？开玩笑说，如果你今天刚好认识赛斯投胎当十二个孩子的妈，你刚好住在旁边，你要提供他的经济援助，因为你知道他是赛斯啊，然后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然后给他介绍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个伴侣，然后他的生活就被你改造了。他又不是为了过这一生活好改造好一点的这一世的生活，你拜托好不好？你知道意思吗？他不是为了要过这一世快乐的生活、好的生活，而是他用这个来当他蜕变、转化、领悟的基础。而我刚刚讲过了，任何的领悟，你只要领悟了以后，你就算想办法从他的身上把这个领悟抽掉，也抽不掉，是不是？所以各位，你现在觉得怎样呢？就像我刚提到的那个问题，鲁伯的故事，他是连创造一个特雷纳神父来喜欢读他的诗歌，所以他变成对诗歌有兴趣。你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内在安排嘛，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想的 我们现在想的都只有说我自我怎么样去移动所有问困难把它解决掉，但是你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困难跟痛苦或者是现在的难过，它会不会就是你的触发点，你的创造点，你能够把你的能量真的转化出去的这个点。我有我的困难，你有你的困难，我们都有，每个人都有困难，我们再顺的人他都有困难。其实你就算当美国总统，你有你很大的困难，对吧？但问题是这些困难它其实就是你最好的转化点。所以这里提到人格是为了最好的目的才出生成你是男性或女性，啊，你是什么样的家庭，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假如说你今天的观念换成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所有的状态其实是哪来当我的资本材料，我要哪来当经验创作的这个工具者。上课之前我提过，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体验自己，好好体验自己，不要管它是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呢，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人，包括托尼纳神父来喜欢他的诗歌，都是内在安排的。既然有内在安排，你把它拿来创造就好了，这是我的看法。各位不晓得你们的想法怎样，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讨论说，哦，他是怎样死的啦，他是怎样的，或者他就是就不是这样，因为都是内在在安排的啦。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倒霉的时候，活该。
他自己创造的。
不是活该，我们还是对他，我们知道他在学一个东西，我们给他精神上的支持，但没有说活该这种东西。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在学习，所以我们了解他在学一个东西，而且蛮辛苦的。那对我来讲的话，我会了解他，我会支持他，但是我不会觉得他是活该。
所以这是他命里面要经历的。
他用这个方式来学习，
所以不要轻易出手去帮。
我们出手帮，但是我们尊重他的特质啊，而且最大的帮助就是给他一个支持啊。不管是今天是谁啊，就算你自己的亲生儿女的话，他要怎样，我们是支持他，但不是把他改成变成我的样子。
所以乞丐不值得给钱。
我想你这种东西的话，你都把一件事情拿来当定论，但是这个世界唯一没有的东西就是定论。你要看那个当时的情况，如果说这个人真的值得你帮忙的话，你就很愿意帮他忙。
你怎么判断他是命里要经历这个磨难还是？
所以你现在要一个标准，但事实上是你应该从内在的感觉开始。你现在需要的是好像是所有事情都有一个规则，一个标准，我应该要做标准来做，但是没有的，因为人生没有标准的。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我要用什么条件之下，我会帮他或不帮他。那其实某个情况的话，你会知道你内在是有信息的。
所以你觉得帮你就帮，你觉得不帮你就不帮。
基本上我想我都能理解，但是不是说你今天要用一种论断切断的方式来说什么样你是不帮什么，我觉得没有那个帮或不帮的问题。如果我做得到的话，而且我也觉得我内在有这个情况的话，我是都会帮，就算没有帮的话我会祝福他。
听自己心。
对啊，如果现在不能的话我会怎么帮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一个点在哪里，就是我们一直希望把一件事情化成一个格式，然后用这个格式去操作，但是其实内在是完全自由，它没有任何格式。如果你有格式，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按照内在方式操作。好，其他的牧师的灵性影响远比他意识到的要更具有创造性，所以其他牧师的灵性对他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创造，但他并不一定知道，并且他总是在观念领域去反抗权威。但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利用这个部分来造成自己的一种反抗权威的特质，这很重要。实际上他在他的灵性上离开教堂之前，他没有离开过教堂，然后他所有的宗教背景都是为了提供他的一个强大的处在一个被强烈组织起来的宗教内的一个专心致志。所以他对宗教的框架，虽然他是很反对，可是他却被绑得很紧。各位你知道吗，你越反对的东西对你影响越大的，是不是？所以他是反对权威的，可是他自己一直都没有离开，其实他的意识形式都没有离开过宗教的，他都没有离开。所以他说他变成一种状态，就是他得到的当然是现在他的状况，可是我们现在是用得到的角度来看他的话，他得到一种强大的处在一种被强烈组织起来的一宗教的一个专心自治上面，而可能他在传赛事资料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他在这个 框架中知道了面，虽然伴随着的是却是痛错误的东西，并且从他出生经历强大的内在勉强的意识渴望帮助他的同伴出现某些清醒，这存在强大的一种操作压力，而剩下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他的意识到现在确实走向正确的路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一种另外一种着法，用感觉到自己是做错的那种方式来让我们导到另外一种方向。比如说 我现在这样做好像是错的，可是你不知道他其实往你另外一个方向在走，所以他有几个问题，他想帮助别人让别人清醒，但他其实他自己也没清醒。那他的强大内在勉强的意识渴望帮助同伴这些东西造成一个强大的压力，那强大的压力的话呢，他反而变成让他走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所以在修行的这个 行业这个职业当中，这个行业当中有一种说法，你用心去追求所有的东西，但是那些你不管用追求哪一条路都是错误的。可是当你全力去追求，当你发现错的时候，那反而就是对的。就是也许半开玩笑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他在这里头他塑造了这个真的人格当中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呢会存在强大的运作压力，然后呢这个强大运作压力他还是有那种宗教专心自治的这个情怀。各位有什么想法呢？我们后面有一些东西你们还是都没有关系，就是随时都可以去拿来吃，没关系，不要客气了。
你刚才那句话我就觉得特别有感悟，就追求一遍发现外面都是错的时候，然后回来追求自己才是对的。
因为你不见你也不知道错了。
对，如果你不试外面不试一遍，也不会直接那个是要很高悟性的，一上来就可以直接往内找，那个是很高的，是吧？
对，
所以我们一般来到这边都要全部都试一试，发现怎么追求都没有这个感觉，发现的话往内就找到真正的自己是最快的。
我觉得有一种领悟，或者是有一种对自己的引领，就是到现在为止，不管你生命里面发生过多少挫折，多少你觉得自己好像这个做错那个做不对了，或者是什么怀才不遇，遇人不淑啊，或者是身体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在一种经历的状态中，而且在经历当中其实带着很大的创造力。去想想看，你会碰到什么样的先生或太太，或生什么样的孩子？就好像这里提到的，连托尼纳神父喜欢他的师父，都是内在的一种安排。那我们如果真的有一种多次元的概念的话，你的每一天，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活着。比较重要的就是体验两个字，体验行动力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动力没有行动力的话，那么你就体验不到，然后呢当你没有行动力的话，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就会被 lock 住 freeze。 那因为这是最重要，比如说 我一直煮菜，煮到后来我非常会煮菜，对不对？你一直做某件事情，一直下棋下到后来就变成下棋专家嘛，对不对？那你不管做什么事情的话，就好像我们公司的先生小姐我看早上他们来的时候，看他车子都在，为什么人都不在？原来他们都去散步去运动去了。那中午也是一样，那我在想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相信运动可以产生更好的体力，为什么不休息呢？而他觉得是这样的。那如果肉体需要运动才能有力量的话，你觉得精神不需要运动吗？你觉得你的精神不需要有任何运动吗？
当然要，
当然要嘛。就是你，但是唯一的部分就是不要麻醉它、麻痹它，就永远是根本不动它的方式，就永远沉醉在把时间 kill 掉的那种情况。但你可以做很多的学习，就算不会不对也没关系，去试试看。那通常的话，你试了以后，你就会变得你就很专业或很专，因为我很蛮喜欢东试西试的啦。什么地方坏了我就自己去试试看，我发现可能一开始没做好，可能第二次就做好了。会有什么意见吗？我本来今天是想 大家聊聊天的哈。
我们生活中呢，当你遇到自己不管是引起痛苦啊、烦恼啊、遇到麻烦的时候呢，人是很轻易的就怪这个、怪那个、怪那个，生了病得了癌症啊，老天不公平，都往外怪。有一天你明白活该，你自作自受，因为你开始平静接受，你开始检讨是什么原因带出来这个你不想要的这个结果。因果一定是你 create 这个原因，慢慢慢慢接成这个果。所以呢，知道自己你还是第一要接受，那就是活该。第二，检讨为什么会这样，改变一些这个因果，很多因成一个果，改其中的一个因，果就破掉。
就是这样，我觉得不要用活该，活该好像有点贬义，用心想事成，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心想事成。
你不能接受的就是你要接受的，
就是你坏事也是你心想事成，也是你想出来的，好事也是你想心，所有你的那些结果你认为不好的也是你自己创造，是你自己的力量创造。
可以啊，你觉得你不能受活该这个字，
对，不要用。
所以呢，你就想心想事成，
对，
我心想事成得了癌症，我心想事成得了离婚，
是，
是不是？
是，我觉得哇，现在我能离婚好幸福啊，我就自由了。你就想着离婚了更好，我越来越好，我明天会更好。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
对，
用什么词汇来讲，
给我癌症也是最好的。
本质就是接受，
接受。先接受，那是最好的礼物。上天肯定给我什么一些礼物，给我一些什么启示。我得了癌症，我就感谢，对，感恩感谢，先接受它。哇，这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你再想想看，创作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是吧？我又不用上班了，我天天在家里，我就是可以完全放下。哇，我得癌症了，我不去地牢，我要去环游世界了。像我现在说环游世界，我还放不下呢。如果我得了癌症，我就名正言顺了。
你
全部的全部人宣布啊，我得癌症了，什么都不干了，我去旅游了，你不要找我了，我多高兴啊，你明白吧？我离婚了我也高兴啊，我后面可以找哎呀更年轻的，长些肉，是不是？我多高兴啊，是不是？就只要你想，真的是会有。你如果想啊，更多的想用，你心想事成，想的真的是会有的，你知道吧？而且年轻的、帅的、漂亮的，反正你写在条子上，你想要什么都会来，真的是这样。有时候来的年轻，你都会害怕，招架不住，你就不要害怕来了。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你明白吗？
潜意识中自我催眠，
不是自我催眠。我觉得我现在真的越来越感觉到，我想要什么什么都能来。哇，我真的感觉到是这个，我是感觉到这个，你明白吧？
那你现在想要什么？
我现在想要，就是说离婚我也不怕，我离婚了我会有更多更小心的，我想要就有，我但是我并我未必非要它。
这个其实是我们说的副产品，
嗯，
就是当你看他在他的领域当中，然后能够得到非常大的一个荣耀，然后他让自己觉得说他真的满足的时候，那么等于他的能力充满了，所以能力充满以后，然后他觉得他不管要什么都可以，为什么会这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比如这样讲好了，如果他的内在希望他在这方面能够充分去发挥，而他发挥了以后，剩下的部分哈，你跟内在的部分的沟通就会变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这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内心是空虚的，然后慌张的，然后呢，我们觉得说我现在知道他的方式，我跟着他哈，其实不见得会很有用，因为。人家是真的踏到了他自己要踏的那个路上，比如这样讲好了啦，你今天你做生意了，然后呢已经赚了5000万的，那么现在再叫你开一家公司，你会觉得说好来啊，再开3家也没问题啊。对你来讲开一家公司很困难，对不对？那对我们做生意做很久的人，再开一家公司有什么困难？就去登记一下就马上就可以了，多放一点钱，然后看就可以开始营业，对不对？这很简单的事情嘛。那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其实你的内在，你跟他真的有，实际上他像他是得到世界冠军的，世界冠军都不容易，你知道吗？你就知道有都不容易，世界冠军的就好像是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金牌奖了， 那你得到金牌奖，然后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得到金牌奖，甚至会外赛他也得到金牌奖，你觉得他要怎样？他充满了力道，你知道吗？而且力道哪里来？内在来的，他内在给他的力道，他跟内在的联系很好，所以这个时候的他，他觉得他要做什么，他都 OK， 而且他什么都不怕的，因为他被充满了。那我们呢？其实，假如说我们每个人能够真的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在需要你完成的部分，你一旦完成之后，你也会充满力道。我们不要忘记，就是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那行动没有受阻，是因为能量充满。那能量为什么充满？因为意识也充满。那为什么意识充满？因为你跟意识之间没有间隔，它没有一个分歧点，价值完成的很好。那这样的人的话，他通常能量是很饱满的。
哎，我想请问一下，当你这个能量很满，心想事成，想什么得什么的时候，你在一个满意的状态里面，你不是开始就会处于一种平静和施舍的状态吗？为什么还在不断的求呢？
你看，你还是要用定义的方式把它定义，因为意识的发展呢，它是根本没有界限的。你难道不能求吗？所有的东西所有意识根本不会停止的，所有的进步，所有的完美是不可能停止的。所以我们不断在有新的发展是一定 OK 的。那因为你的概念比较像佛教的概念，就是我是属于涅槃境界，我现在有了，所以 OK 的。意识永远不会，
因为呢，我们没有那个到那个状态，但是我看到像你像巴菲特啊、丢给子安先，到了他那个财富到一个时候，他们愿意死了，他并不是说啊，我再要做什么公司，再要创造什么更大的财富。
你觉得他们在创造什么？他还是有，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他还是在创造。
他还是在创造，但是他已经不是在求，
也是在
舍，
更上一层楼，
或者舍也是一种求吧，是吧？也是一种心愿。
对，就像那个伊隆马斯一样，他这个现在股票涨这么高哈，但是他那个 SpaceX 又发射火箭了，我觉得他就永远在不断。
他没到他满的那个地方嘛，那个状态嘛。
我觉得他越求，我
本来内在就没有满的指点。
这是基本定义嘛，完美是不可能的，行动才能带来行动，本体要存在，一定需要 外在的行动，如果外在没有行动，本体就不存在。那外在如果根本没有行动，这个是满的，该施舍，那 你本体也不会存在。那就像你说的，就算是施舍，它也是一种内在的一种行动力的一部分。所以基本上你要了解，我刚刚提过了，体验跟行动是最重要，因为行动带来能量，行动可以带来能量，能量可以带来意识，那么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对吗？那人格是从行动当中所造成的，这是理论上来讲。那以理论来讲的话，就永远没有可能是停止的那一天。就算你今天这世间的任务都完成了，你在上一阶层，你的挑战会更大了。
有不同的状态。
对，不同的状态。好，那我们继续好了哈。他说睁开眼睛，尽管我们在课前已经谈到很多内容。我心里面对内容的资料非常的不安，我们想寻求方法打破症状的回圈，所以以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还是想说用什么方式打破回圈，但是还是回到那一句话，如果这个回圈是内在设定的话，你怎么打破？那我建议一个一种我们可以采取的一种预防方式的测试。那这一节课是473节，然后从473节一直到1000节其实他的回圈都没有打破，所以我觉得体验是最重要的，他行动也是最重要的。那他说现在当他像上一次约定一样被邀请作为权威就进行演讲，他现在出名了，对不对？然后人家就想把他当名人来供奉，来教他的演讲。那他觉得那个教授正向他的学生展示他是个骗子，他责任感实际上是一种掩饰。他知道他不想要人们来到这里，并认为他是个胆小鬼，所以他的内心的这个在讲的是真的内心的变化。他觉得说那个教授叫他去演讲，可是教授主要的目的是要向学生说，你看这个人是个骗子。然后他说他是个实际上是个掩饰，并没有真的想要人们来这里，他是个胆小鬼。合法的回应，合法的进攻性的回应都不是问题，因为他在背后还没有建立起来他的清除系统，而且另外一个人可以处理他，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在伤害自己，因为他既有一种正常的进攻反应的一种夸张性伤害想法，从一个做媒到说出口都是这样的。所以活的基本和真的基本的想法是什么？他一直在觉得自己在做合法回应或合法的进攻性。那有趣的是说呢，他说呢，真觉得罗杰来说，他讲进攻性是磕磕绊绊的说出进攻性，但是他说了，因为他的背后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没有清楚那个系统，而且另一个人更清楚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今天上课之前所提到的问题。当你的频率或你的状态，你内心的状态还没有移到某个状态的时候，你说呢？我现在不要去想这些啦，我不要去想别人是说我是骗子啦。问题是你先这样想的，你内心里面就一直有这个想法。那你有这种想法，别人怎么讲，你都有合法回应，都有合法的进攻性。但是他经常在伤害他自己，而且这种进攻性是非常夸张的伤害他自己。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情绪状态还没调到那个部分，没有清理到那个部分，那些都会有合法的回应的。一个人家的一个善意，你可能解释起来是说人家在看不起你。我有一个亲戚曾经有个问题哈，他岳母呢送了一袋米过去，因为他米买太多了，送一袋米去以后，哇，他气到半死了，他还跟他太太吵架，回头又跟他的岳母吵架。那他说，你认为我当个男人养不起家，然后你需要你来救济我吗？
他是你自卑感。
对，因为你的话可能中国人比较麻烦，就是会认为说你在起死，类似像对施舍。有的时候你问家里人说要不要成的话，你不能说你要换吗？因为这句话要饭哦，要饭好像是乞丐嘛，对不对？那你送米的话是不是要饭呢？那其实是真的没有歧视他，或者是说特别的那种攻击他，或者没有这个意思，而且没有觉得他不行，没有。
所以这个岳母不了解他的内心。
谁能够了解别人的心呢？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就好像他提到说，人家请你去做权威性的演讲，你会觉得说，他是设计让我丢脸的，他觉得我是骗子的，他要让学生都知道我是骗子，他准备攻击我，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内心的那些感情。柔软有一种进攻性的夸张想法，他想帮助别人，从积极上来讲，这会带来一个新的领域，并且会扩展跟开发他的才能，这是他的伦理跟直觉成就的基础。在消极方面，也有可能会过火，然后害怕引起另外一个人哪怕是最轻的伤害，并且这违反他自这反而会伤害到他自己。假设这样讲好了，他在帮助别人，那可能帮了1000个人、100个人，可是呢，如果有一个人突然间反过头来反咬他说，你会把我们弄糟糕，你把我们的病弄得更惨，如果这样的话，他内心里面是会害怕的，因为他本身是没有信心的。那我还好，我们的课程大部分都在课堂上面，你们自己去听的哈。最近有些人在那个什么，在 Facebook 刚好我放了一个，也是会感觉到有点感动的哈。像这个朋友他说，谢谢叉老师哈，听你的读书会。分享受益良多，尤其是我妈妈开始转变，我妈妈转变进而影响我的父亲变得更加慈祥，好感谢。但你会听到一些类似像正面的信息或正面的消息，但有没有相反的东西，也难免都会碰到的啊。所以我觉得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啊。柔软有一种攻击性的夸张能量，它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只不过是只有在不影响引起正常找到出口的时候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只要有出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觉得说我是这样想，那么别人他可能不会不愉快。那攻击性的想法是会有，但是只要有出口就不会累积，一不累积就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会有什么想法吗？我是觉得啦，就是你从赛事资料当中来看的话，那个多次元的概念有没有办法慢慢变成我们的一个蛮主要的观点之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不是特别去选这个课程，因为本来我是没有一定要上这个课程的，而你现在随便拿起来看，他也在讲当你人啊，他父母的选择找你的生活，或者是哪个神父读他的诗让他怎样，这些都是就放在一起让他产生新的能力的一种方式。那所以我们的人生，与其说你去讲我应该怎么样去改变啊，怎么样去抱怨啊，怎么样去改变对方或什么的话，还不如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材料，看你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创作，或者是怎么样方式来体验它，至少是体验它。给大家一些时间吧，因为都是我在讲，最后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如果你把多次元的实相放在那些里面的话，那么你知道你的人生的所有过程都是有内在的安排，然后呢，这些安排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你好好去体验你所现在所面临的东西，好好去体验它，深刻好好去体验它。当你体验它，你在体验它的时候，如果碰到有极大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因为它就是你内在的安排，所以你在体验它的时候，自然而然内在的智慧就一定会进来，内在信息一定会进来的。然后如果说是这种状况的话，比较重要是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堵塞的能量或无法行动的行动。如果说所有的行动都很顺畅的话，那么就算你今天错了，那么这个错的部分也会引导你到一个对的路径，就是今天讲的内容。那所以因此其实你什么都不需要担心。那我一开始就提到说，赛斯的那个十二个孩子的妈，赛斯可以当十二个孩子妈，她也没有什么成大功立大业的东西啊，可是对赛斯的成就跟影响，以赛斯的角度来看，他说我那一世的收获是最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体验是最重要的，你反而怎么样去扭转你的人生反而是其次的。因为当你体验到了，你就不需要扭转了。你体验到了，你内在 OK 了以后，你就不需要扭转了。所有的扭转或所有的创作或所有的安排不就是内在吗？那你现在就是要体验这个部分，所以你才去经验这个事情啊。那你体验到了，他当然不需要再体验啊。那为什么需要一再体验呢？因为你没有经验到啊，是不是？有一种说法，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啊。有一种说法是说，当如果你吃一个东西，你真的很用心去体验它，而且真的体验到它的味道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要吃很多，但是你会很满足，或者你觉得 OK 的。但是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去体验它，所以你需要吃一大堆。那一样的情况啊，比如说你今天到迪士尼乐园去玩，如果说你真的去玩这个 ride 你玩的就是用心去体验它的话，你不会想我要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因为你没有真正体验它，所以你才需要那么多次嘛。那一样的情况我刚一开始提到的，你骑脚踏车你学会了，你就不需要再学啊，你什么时候都会啊。但你有好奇心，你想一直玩，你 OK 啦。但假如说我的意思是，一个事情当你学会了以后，它就是永远都会的。好，那你的内在如果用你来当一个角色，比如说像鲁伯用真来当作是一个拟人，那么他只要体验到了当拟人的感觉，他就不需要再一次又一次啦。那这个观点我们去想说，我们想的是用我现在的方式如何把我的生命改得活得更久，然后活得更富足，更什么样关系弄得更好。但是如果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他的思维方式根本不是这样，他根本不是这样。那也不是说在你这一世里面你有多大的成就，然后什么多伟大的不是那个东西。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你应该是说，如果说宇宙定律的第一个大定律就是价值完成的话，是他今天用你这个角色，他想要体验到什么，你就要体验到了，他内在就满足了。那满足以后，你要做任何事情是 OK 的，对不对？假设说你今天你有一个仆人好了啦，这样讲叫仆人，然后你的任何事情他都帮你完成了以后，那你没有什么事了，你就说你去玩你的没关系，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他做的事情他都没做， 你一定要把叫他事情做好才能走啊，是不是？你叫他去买一条鱼，然后买一斤肉，结果他没有去，他拼命的想说，哎，我跟你讲哦，我们去哪里怎样比较好，我觉得什么餐厅比较好吃，你说你去帮我买鱼跟买肉回来再说，好，买回来以后，你说你要去做什么，你去没关系，你甚至可以支持他一起去，对不对？所以内在价值必须要先完成。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可是我们怎么才知道我的内在价值是什么？
我刚刚讲过了，从情绪上来的，它完全在你情绪上，因为情绪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那什么叫内在感官呢？我用你手就是你的感官，我用我的手 touch到任何部分，我就知道那个部分是什么，对不对？我用眼睛看得到任何东西，那个东西我就知道是什么，对不对？那么你的感官，你的内在感官就好像你的眼耳鼻舌身一样，那么内在感官就是我们的情绪，内在感官的延伸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就是内在感官的尾巴。那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内在要什么，价值在哪里，你就接触它的感官咯，你的情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情绪的真实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一直都follow你的情绪的话，你越忠于你的情绪，你会至少知道你情绪上是产生什么话。你以为那情绪只有你自己产生的，其实有一大部分的情绪它是跟内在是有关的，啊，所以情绪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然后因此从内在感官，当然你可以上溯到内在的需要跟内在的目的。这个我有附在那个我们网络上群组上嘛，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的确是有这个，算是有很清楚这么说，而且是很早，在早期课在第一二册都有在谈这个问题的。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内在感官，就是情绪就是内在感官一部分，跟圣经讲的说神在你的心中意思是一样的，或者是佛教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一样的，因为那个心，你的心是无所住，是从内在来的，是一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如果一切唯心造，那个心有一大部分都是内在的部分嘛，或者是那你讲的老子的说无为而无所不为，那个无为本身是你一直在听起内在的那个部分，那个我觉得是重要的。如果是多次元多次元的实相的话，那么我们在完成内在的价值，那么它的价值又在你的情绪上的话，那个情绪不是我们以为的好像是任性，不是那个东西的，它有一大的部分是有一种动力在的。OK， 那各位要讨论什么吗？如果想要聊的可以再继续聊，我们先把课程关掉。哎，等一下我把那个，因为网络上很多朋友留言哦，看一下，然后就可以下去。
好，老师对这个肺炎有什么看法？武汉肺炎。
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亲爱的茶鼠，新年顺心如意，谢谢，新年快乐，体验人生最重要。往内。安心往内看，方向对了，一切自然就会，然后安心做自己。谢谢曹老师，新年快乐，大家一起开心。曹老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大家都讲新年快乐而已。好，那我们如果想聊一聊的话，就我课程关了，大家要聊，如果要回家就可以回家了。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